弟兄姐妹新朋友大家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22篇1到9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旧约614页，旧约614页，诗篇122篇。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中兴旺。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读经到此。
谢谢中期弟兄的读经。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经常出差出国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弟兄常常出差，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常常到外国去。所以他就大概坐飞机有的时候比人坐地铁搭巴士更频繁。那对他来说出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轻松，不是好像说去迪士尼乐园或者去美国去哪里出差，当然到不同地方，有一些地方实在是很多的麻烦，所以也可能遇到一些恶劣的环境，所以只有出差人能够体会。他说新加坡虽然不完美，不过对他来说他是不会移民到其他地方，因为他生在新加坡，他觉得新加坡还很不错，他为着新加坡这个国家感恩为什么呢？我没有问他，不过我相信每个新加坡人他觉得他新加坡他就待在新加坡，就像你是中国同胞，你觉得中国同胞很好中国很好，在那里有一份情在那边长大，所以你当然觉得那边很舒服。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人亲友跟觉得那边是一个安全感有保障可以安心落脚的一个地方如果一个人在外地工作，他真的会觉得说没有自己的一个熟悉的环境，感觉到很失落，因为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么缺少些什么。相反的，如果能够在一个安顿一个轻松落脚的地方，无论在哪里只要能够有工作安心的生活，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稳当的一个感觉，一个归属的感觉，归属感。那么人生是这样，那对我们灵性也是这样，对我们灵性也要有一个家，一个地方可以使我们安心落脚，可以使到我们能够觉得舒服的，不然的话我们生活觉得很失落没有意义。那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来讲就是灵性安顿落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今天基督就是我们说神的家教会的敬拜或者主里面的团契分享，彼此服侍，彼此相爱，那这是灵性生命得到安息得到复兴的地方。很多人不认识神，没有一个灵性落脚的地方，他们生命感觉到很茫然，他们不知何去，从对人生感到没有意义。那么他们在很多地方寻找，希望追求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安息，得到快乐满足。但是无论世界上多少的物质方面的追求，都没有办法找到使到你心能够安息的一个地方。可能你只是在寻找，就像牛郎汉一样好像空虚无助的感觉。人离开神就是这样，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神，除非回到神那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那我们今天回到上帝面前敬拜，当我们的心正是享受到主的爱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主啊，希望这样的一个敬拜每个人心真是得到安息，每个来到你面前真是享受到你给我们的平安，真正的知道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找到我们的天父，你给我们完全的平安， 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在一起给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圣灵之约的运行，圣灵借助你的道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到你面前享受真正的一个安息的地方。求主带领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诗篇122篇是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的一个祝福，一个歌颂，可以说充分他们表现对耶路撒冷的和圣殿在他们生命里面很大的影响，一种灵性渴慕的追求。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无论是政治或者宗教的一个中心，他们对圣城的爱慕反映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对神的热忱。庄严神圣的圣殿在耶路撒冷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精神寄托，一个灵性苏醒，一个生活的推动力。那圣经里面很多诗篇内容都描述和耶路撒冷分不开，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以色列是他们灵性上的一个支柱，一个鼓励，他们整个身心都投入在这个圣殿的敬拜。那有些人12岁以后，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在那边思想神的作为，神的恩典。虽然当时交通不是很发达行路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凡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渴望说到圣殿去那边，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有机会到圣殿去献祭，去和其他人一起朝拜，是一个欢欣喜乐的事。那今天我们到教会，每个星期都可以来教会，似乎好像是重复的事情，好像没有太大的新鲜感，没有太大的一个兴奋，好像已经是习惯了，反正每个星期都有重复做这样的事，没有新鲜感。那么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可以少来一次也好像无所谓。那么我们从以色列他们到圣殿，他们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他们这是一篇典型的朝圣的诗歌。那么是锡安之歌，是赞美锡安，歌颂耶路撒冷。那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那么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有些人在平野的地方，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就要到锡安山。那么在路途当中，他们要去锡安的过程，去锡安山耶路撒冷，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他们要休息或者唱一些诗歌，所以彼此的鼓励。所以这是一首上行之诗标题就是说大卫的上行之诗，大卫写的一首诗歌，上行之诗，上上敬拜赞美，对圣殿对神的一种渴慕，充满民族对民族的一种祝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我们分三方面来思想这篇诗篇。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这是诗人他描述他与神的关系，而且是怎么样的向往到圣城。所以第一节他就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里这个动词我就欢喜，这个欢喜不只是一个开心一个微笑，这个欢喜就真的是很兴奋的描述，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听到父母亲说要带他去动物园或者带他去美国这迪士尼的园，他就哇很兴奋，这样的一个心情要出国了，要去哪里。那这是以色列他们诗人描述说，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殿，我们到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这个诗人的心情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兴奋，一个欢喜，欢喜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他。那这是诗人的感情，你有没有体会到呢？他盼望与神亲近，不只是一个责任，不只是一个律法上的规条，而是真的他体会到神的爱，他爱神，他愿意来到圣城敬拜这位他所爱的神。所以诗人表达对圣城的向往，圣殿的热忱，听到人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一起去敬拜，好啊，走啊。那么他们就这样子到圣殿去敬拜。所以基督教信仰不只是注重说我们个人灵修，我们个人与神亲近，基督教信仰是注重公众的崇拜，就是基督徒我们到教会敬拜是很欢喜的吗？是喜乐的吗？还是觉得又是来到礼拜天，又是一个敬拜了，好像是一个重复的日子，没有兴趣，提不起劲。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好像我们缺少了一些人他们回到圣殿那种热忱，那种兴奋欢喜的心情。 其实诗人之所以这样欢喜，因为他体会神的爱，他爱神，欢喜来到神面前，表达那种喜乐的心情。耶路撒冷呢，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楣，当他能够来到圣殿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欢喜，好像我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楣。好像如果你看录像带，如果你看 DVD 或者 CD， 你看到一些情节的时候，好像想要看后面，等不及它的发展就 fast forward， 就是快速的到后面看那个情况。那诗人就是这样，他不只是他没有描述说他们在路途当中他们发生什么事，是他一听到人家说到耶路撒冷他就欢喜，然后就直接描述到说我们的脚站在你们，就已经到门内，就好像一种准备好了和大家一起参与整个敬拜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那这里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圣殿，来到神的家。那圣殿不只是你说这里哪里像圣殿，这只是一个客室，其实圣殿有神同在的就是神的殿，不在外表，是在整有没有神同在。如果很庄严很宏伟的一个建筑没有神同在，你不管是怎么样，那是圣殿吗？圣殿不只是地方，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三位一体的神和我们同在，这就是圣殿。所以世人到圣殿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因为他可以与神亲近，对他来说。那今天你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真的说哎，我现在来敬拜神，与神亲近，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不只是基督徒履行责任说我们礼拜天来敬拜，是真的我是来朝见这位永生的神，这位爱我的主，为我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你想一下，如果一个青年人去约会见男朋友或者见女朋友，那个心情和一个人到办公室去办公，两个是不一样。办公，你去办公室就是办公，你去工厂就是做工。但是你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约会，不只是那个地方，是更重要那个人和你在一起。所以诗人他认识这位神，他亲近这位独一的神，他单单来敬拜他，赞美他，称颂他，不是因为来做一些事。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位神。你不认识神明的讲，如果你认识这位是真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灵在我们当中，善意真神接受我们的敬拜，也享受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的敬拜，同时也祝福我们的敬拜。当你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看重你的敬拜，你也来到神面前，你是欢喜快乐的啊！不只说因为我今天有侍奉所以我来啊，我今天收奉献所以我来聚会啊，今天是因为我讲道所以我来聚会，因为我做主席我来啊，我领唱，不是因为侍奉才来，而是真的知道那位三一真神，我来敬拜他，看重你，神看重你的心态多过于你做什么，你献上什么。如果目标是三一真神，他是爱我的主，那我就预备心来敬拜他，不只是因为侍奉来教会，不是因为我做什么啊。我过去早上崇拜有一些弟兄，他收奉献他才来，没有收奉献就没来崇拜。我后来知道了，我就说如果你不来敬拜神，根本不要参与侍奉，不是因为我侍奉我才来顺便来敬拜神，没有侍奉我就不来敬拜神。你存什么态度？神要你的侍奉吗？神看重的是你的心灵诚实来到他面前，每一个侍奉都带着一个服侍的心态，一个爱主的心，没有爱主的心你来服侍都没有用。所以真的是因为真诚来敬拜他，诚信来敬拜他，来敬拜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爱我们，因此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记得每次你来敬拜的时候，提醒你和神的关系，你真的体会到他爱你吗？你来敬拜他是因为被他的爱来激励，来一个感恩。所以我们常常说敬拜神是一个感恩喜乐敬畏的心，一个感恩是因为他爱我，他为我的罪死，他给我宝贵的生命，所以我存着感恩心来向他感谢。喜乐的心是因为这是一个好像男女朋友约会，现在我与神约会，我真的是与神约会，与神会面，我来唱诗唱给神听的，我做什么都是向着这位神，不只是向着人，是向着神。所以敬拜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神透过他的话语领导我们， 神透过祝福整个聚会领导我们。那我们透过什么？我们透过唱诗，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奉献，透过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来到他面前。所以整个敬拜是我与神的神与我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所以诗人为什么这样的欢喜？怎么谁挑起他这样往圣殿去敬拜神呢？所以第一节他就说，从我开始，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那个是对我开始，是对我说，然后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因为别人提醒，别人鼓励，然后一起激发，说我们一起到神的殿去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真的是因为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往神的殿去，我就欢喜。真的来到神面前，不只是说我要得什么，是我献上什么给神。那今天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人很注重这个人权自由，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有一种观念是啊，一种消费的心态，一种很自我，我付出我就一定要得到，而且照我的意思得到，照我的让我感到满足。所以我付出这个时间来敬拜神，参加团契或者来教会，好像我是最重要，我是成为主角，我能够得到什么？来敬拜，这付出这一个多小时，我来参加这个崇拜，我能得到什么？好像我们都想要得到什么，却忘记了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在神的设计，在神的教会敬拜当中，我们不是要得到什么，我们先说我们有付出什么，有一个服侍的心态，是预备付出，甘心的去付出。所以感谢神，真的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是要献什么给神。敬拜神最大的喜乐不是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敬拜神最大的喜乐是神悦纳我的敬拜。那我爱主的心有多少，而且确定说在整个敬拜当中神悦纳我，神肯定了我的敬拜。所以你来付出时间精神，那就没有错了。不然呢，我只是来参加聚会，聚会是不是神约呢？我先存着一个态度最重要的。所以在教会敬拜里面，我在说不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每一个敬拜我们都当然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不过我必须先说，我们的重点是我存着什么正确的态度吗？到教会敬拜不只是我们在敬拜当中要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献什么给神，我们有没有去想？我们今天到教会敬拜或者参加团契，不只是说我要得到什么，那你有没有先想到说我有付出什么吗？是什么心态？如果你没有付出你就想得到，你说贺你吗？一般上我们说 give and take， 因为说 give and take 就是说我们取舍，其实 give and take 就是取舍人与人之间我们看要得到什么，要舍弃什么。就像我们说要不是每个都可以得到，你有一些你要付出，你没有付出你怎么得到？我们中文说舍得，你先有舍才有得，我们不是得舍，舍得就是说我们先想一下主耶稣为我们舍去什么。神先为我们舍得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一下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是主先为我们舍弃，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敬拜神。那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斤斤计较我要得到什么吗？那你先付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先付出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哪里说为什么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有哪一个父母亲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神三一真神，圣父不爱惜圣子吗？这只是说神爱我们的缘故，愿意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为了我们牺牲他自己，为了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神不爱惜，因为他更爱我们。如果他没有为我们的罪死，耶稣没有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所以耶稣舍弃自己，所以我们敬拜，今天敬拜神，我们真的先不要只说我得到什么，我在敬拜里面得到什么，哎呀好像听到是最重要，我听到什么好的信息，没有听到信息我就好像不满足了，没有听到信息就好像说哎，没有得到了。当然我同意说敬拜听到好的一篇信息是很好，从人的出发点来说，这是人之常情， 你付出一个时间，有些人到教会希望说我听到一篇好的信息，有些来教会是希望说我能够享受敬拜的一种气氛，灵界的气氛，或者有些人希望听一些什么诗班或者那个圣乐，至少能够，那当然这是人之常情，是我来教会如果太吵，或者来教会得不到领受不到一篇信息，或者一个很嘈杂的环境，真的没有办法使到我享受敬拜。同样我同意说这些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先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心态是怎么样，不只是说我得到什么，那我在这一个多小时敬拜里面，神从我身上得什么呢？我没有想到说我要给神什么，我是不是以心灵诚实敬拜神，我是不是真的所做的一切事情神喜悦、神悦纳、神满足？不只是我满足，神满足吗？神满足我的敬拜吗？我真的是全心全来到他面前吗？不只是为了听到来，是为了单单为了荣耀他，为了见证他，为了赞美他来到他面前，这是先需要我们 有的心态。就好像如果男女约会，如果你爱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好的座位啊，坐这边才看得到，给他好的座位或者舒服的座位啊，或者什么一些肉我们给他吃，好的东西都给对方，因为你爱他，你希望他得到满足，希望什么都希望他得到益处。那今天你爱神，你是不是先想到说什么先让神得到满足，还是我们先说啊，我能不能享受敬拜，我能不能听到一篇好的信息？我同意说这些都是正确的啊，我想要听到一篇好的信息，我想要一个属灵好的环境，不过我自己有没有先付出，我有没有为这个聚会祷告，我有没有为讲员祷告，我们有没有预备心，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先想到你自己要付出，我自己正确的心态，你只是单单一直想从神那里领受，那是不大正确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先想到说我要付出什么。所以主的崇拜虽然崇拜的程序都是一样，好像习惯的，不过我们真的是不是久了就没有意思呢？我想不是的。今天我们不是单单来听到，整个崇拜是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我是预备好了来到神面前让神悦纳我的敬拜，我唱诗是唱给神听，我奉献前也是预备好奉献给多少，神悦纳我的，神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坦荡荡的来到神面前让他悦纳我，让他享受我的敬拜，这是我们正确的心态来到神面前。不只是单单说我在这个崇拜里面有领受什么，哎呀，环境好不好啊，信息好不好啊，人好不好，当然我说从人的出发点来说这只是人的出发点，但是我先说神怎么看你的敬拜。所以诗人他这样说，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一种归属感的表达。耶路撒冷，上帝的圣城，我们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子民。所以诗人他不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旁观者，神的殿就是他的殿，神的家就是他的家，所以他自己完全投入在圣殿里面。这种归属感是我们今天要有的。当我来到圣殿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来朝见神，我来敬拜神，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上帝是我的天父，来敬拜他，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常常就想，今天很多家庭都是各自的，特别新加坡家庭，如果孩子结婚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家，那很多一个父母亲他有几个孩子，老大成家，老二成家，他们都个别的家，礼拜天他们可能星期六或者礼拜天他们就回到父母亲的家，这是一个孝心和父母亲在一起，每个礼拜天或者每个星期六他们一次啊，家人都回到父母亲那边，他们爱父母亲，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家庭凝聚，这是一个家庭团契。那同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每个礼拜天回到神面前，不只是我们一种归属，我们先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见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来朝见我们的天父，欢喜的来到他面前。所以礼拜天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是一种喜乐的，一种觉得哎，很荣耀，很感恩我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这是当时以色列他们朝圣的那样的一个心态，那种欢喜快乐。那站在门内和门外好像是一步之差，在门外和门内差别是很大，门内就是神里面的一份子，门外还是流浪者，还不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今天你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不只是你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你的心有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每个礼拜天当你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你真的是我的心在这个地方，我唱诗我祷告都是向着这位神，是连属于神，连属于主基督。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投入在神 的家里面一起敬拜，满足主的心。所以一起在门内和在门外不一样。那当我们说在门内的时候，不只是说当我来到宣信堂，我在父堂，父堂还不是在门内。你如果六点，如果我们说六点崇拜主席上台讲到、上台呼召的时候，我们说主在圣殿中，你说我已经到了，我只是 你在外面还不算是敬拜。你在课室也好，在副堂也好，在厨房也好，你还不是在门内，你还不是来到这位神面前敬拜。你一个人在外面敬拜吗？不是，这才是门内。当主席宣召我们一起敬拜神，那我们唱主在圣殿，主在圣殿是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敬拜神。所以你进入这个地方才是门内，所以预备心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一直想到说，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要迟到了，早一点。你迟到的时候匆匆忙忙没有预备心，你早一点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前就进入来。当主席上台的时候，你预备好诗歌本，你也可以更好的一起唱诗，享受敬拜，这是很重要的。神悦纳你的敬拜吗？你看中神吗？神是不是看中你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到神面前要让神的心满足，所以这段时间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就像我们所背诵过的经文，那是几年前我们背诵过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谨慎脚步什么意思呢？提醒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要预备心来敬拜，避免迟到。我们预备心敬前听，就是尽量做到前面，渴慕的心，讨主喜悦，有一种真实悔改，神看重我们的敬拜。所以每一个主的崇拜开始，主在圣殿中，我们就预备好敬拜。我们真的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啊，我们这是敬拜的地方。当然我们这边是因为座位有限，所以我们说在那边有一个婴孩室，图书馆那边是婴孩室。其实婴孩室也算是敬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可以把这边讲台这边带领唱诗的翻译出去，所以那边也就是敬拜的地方。所以即使我们说婴孩室，孩童也不是在那边玩，不是给他们在那边玩，那边也是一起敬拜神的。所以这边站起来，那边应该站起来的，这边一起祷告，那边也应该一起祷告，因为这些都是同意的，一起敬拜这位真神。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回到神面前像是的那种心情，到神的殿我就欢喜，站在你的门内一起预备好更好的敬拜神。所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诗人与神的关系，他就是这样一个喜乐的敬拜，也提醒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你来敬拜神，你不是体会到神的爱，你不是被神的爱吸引，你来敬拜只是一个跟着别人来敬拜，或者说我是基督徒就是这样敬拜，那是没有太大的享受那种神的祝福。如果你真的是知道说，哎，我是神的儿女，我一个星期六天工作，一天回到神面前敬拜，而且是七的第一日开始，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开始，我敬拜神，寻求神的祝福，然后开始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这是我们敬拜神应该有态度。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世人他渴慕向往到神的殿，他与神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反省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我们到神的殿敬拜是不是先有一个寻求神的心， 来到神面前，把这段时间真的分别为神归给神。当然我们敬拜神，我已经说了最好不要迟到，而且手机关掉，而且真的全心全意来敬拜，不需要跟旁边的人说，除非那个新朋友你稍微跟他解释一下，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啊，即使你敬拜到一般你不明白讲原因，或者可能讲了一些什么你不明白，你也不要问隔壁的，你问他别人打扰他敬拜，这是敬拜，这是你和神的关系，不适合旁边交谈，崇拜完了之后你才在外面交谈，这是敬拜。所以敬拜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把最好的献上给神，让神悦纳我们的敬拜，祝福我们的敬拜，那我们敬拜就没有白费。那一个多小时真的是一个蒙福的，是一个享受，不是一个你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每个礼拜天重复做的事情，把重复做的一些事情当作是一个享受，享受神悦纳我们敬拜，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给神。好，这是第一点，第一节第二节，诗人那种向往敬拜神。好，第二点，第三节到第五节，诗人透过赞美耶路撒冷，描述神的子民在里面那种平安喜乐那种满足。所以第三节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诗人他形容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紧紧的相连，圣城是安全的，是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神的百姓住在圣城里面得到保护，他不只是说圣殿，是整个圣城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当他们这个圣城联络起来的时候是很安全啊，不怕外人的侵害，而且是联络整齐，很工整，很显眼，让人看起来好像很坚固很牢靠，这是硬件，不只是这个硬件。那么第四节第五节，诗人他从观察耶路撒冷的这个外貌，然后描述到圣城里面的那个公用整个组织运作，好像是软件的坚固的城墙，目的就是让百姓在里面很好的生活运作。他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这些属于神的子民，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来称颂耶和华，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圣城耶路撒冷和其他世界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呢？耶路撒冷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他们颂赞神的地方，也是百姓相聚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鼓励的地方。那这些都是蒙神拯救，神给他们特殊的身份，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来敬拜神，所以他们成为神的百姓。他们上耶路撒冷，他们说上那里就是到神那里，到神面前称颂神，所以在万民当中他们可以见证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那天下万国没有其他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可以来求告这位神，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来亲近这位神。所以他们请你注意他这里说，他们是按照神的规定，照按以色列人的常例，就是归他们的这个证据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来敬拜神，是照着神自己设下的这样的一些规条，不是他们随着自己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神不只是以以色列百姓会面，而且很详细的指明他们在会面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敬拜他。原本我们是有罪没有办法来到这位神面前，但是感谢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到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成为蒙拣选的族类，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叫我们可以献祭献给神，唱诗赞美神。神拣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就像当时神拣选以色列民一样，所以成为神的你，我们可以来敬拜他，这是一个何等感恩的地方。而且这里好像指定一个场所，就是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神儿女的地方一起见面。今天我们可以来到教会，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都是神儿女，属神的儿女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认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要和我们会面来敬拜来团契，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常常想到在新加坡大选，当然几年才有一次大选，新加坡大选那选举之后呢，新加坡的这个总理就要有一个就职典礼，那么这个就职宣誓就职的时候都在总统府，那么每当这个总理要就职的时候，他就会发出一些邀请信给新加坡各界的人士，无论是一些商业的或者甚至一些得势 司机，甚至一些小贩中心，也有一些所谓各层各阶层的人代表，他们收到这个所谓政府的邀请信，请他们去参加总理的就职，所以这些人拿到这个总理就职的邀请信，然后就觉得哇，很荣幸被邀请到总统府去，所以他们就预备穿什么衣服打领带，然后几点到那个地方，都是要提早到，都预备整齐，没有一个人可以迟到的，那么就预备参加这样的一个总理的就职典礼，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荣幸。那今天我们来朝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我们的态度真的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以利先知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他。那同时到圣殿不只是我一个人，是和其他属神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不只是敬拜。所以在这第三节到第五节更提到说，我们在敬拜，除了敬拜，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是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们一同到耶和华的殿去，爱神的人，属神的人喜欢到神的殿去，鼓励别人一起去，那是很好。那么我们来不只是敬拜神，我们可以彼此团契，彼此分享，彼此激励，当人鼓励我，我也回应，我鼓励别人。所以敬拜是朝向上帝，团契是向着人。当然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人，我们是为了上帝来敬拜他，这是正确的观念。不过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来教会只是我一个人，来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的当中，我们也一起服侍，彼此服侍，那么也有交流。当然我们在敬拜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敬拜将好的将最好的献上给神，但是我们在崇拜之后呢，我们有彼此分享教堂的时间，所以我们有团契，彼此服侍，彼此扶持鼓励。所以这教会敬拜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分担的一个地方。所以诗人你看他不是说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说我们的脚，这个我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诗人不是把自己和别人分开，而是他觉得说我和其他都是属神的人，我们在一起，除了我向神委身，我也是向弟兄姐妹向教会委身，我们是彼此相属，就好像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提经文里面提到，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各自为肢体，同一个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只是敬拜神，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那如果教会不可以彼此的分享，彼此扶持鼓励，我们去哪里建立这个肢体的关系呢？所以圣人说，耶路撒冷呢，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是属于你的。圣人从山上看下去，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得很整齐，很有规划，设计美观，让他们在那边很安定的敬拜神，让他们安定在那边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敬拜，我们有各团契、各事工，这些都是神所看重的。我们不是乱七八糟，我们都是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扶持鼓励。所以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年龄层，早上崇拜我们有少年团契、青年团契、青壮团契、成人团契，我们明年有多一个团契，就是恩年团契。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年长的人越来越大，我们超过66岁的以上的会友弟兄姐妹，我们有80多位，整个成人团契100多位，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所以我们说不行，我们要把一个再设立多一个团契，所以明年开始我们有多一个恩年团契，特别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人。所以从小到大我们都有不同的年龄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团契里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就像耶路撒冷城联络整齐，使到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居住。那么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圣殿也是弟兄姐妹、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他们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鼓励的地方。那教会如果不能够在一起彼此建立的话，我们去哪里建立弟兄姐妹呢？ 所以来到教会这里，我们都要放下一切的仇恨，为对方祝福。圣殿不只是敬拜神，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一起服侍，彼此相爱。啊，当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这边敬拜神，我们这边团契，那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他们怎么看我们呢？新来的朋友如果看到我们教会真的有彼此相爱，真的很温暖亲切，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是有神同在的地方。相反的，如果教会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彼此建立的话，他们也来了一次两次也不想来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诗人他就提到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只是我们敬拜神，耶路撒冷耶路整齐，就是要让这个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他们在一起彼此的扶持鼓励。啊，特别第五节这里就要说，因为那里有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圣城是神彰显他自己的地方，所以圣城就是大卫，有大卫审判的宝座，就是神公义彰显的一个地方。然后以色列各乡镇人与人之间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他们可以带到圣城耶路撒冷，因为那里不只是可以敬拜神，那里有神设立的宝座，就是那边可以主持公义，主持公正，不允许有欺诈不公义的行为，必须公平的对待任何人。所以换句话说，信仰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以色列他们可以透过摩西的律法，他们在这个以色列国家里面，在耶路撒冷，他们可以更好的敬拜神，更好的一起运作，怎么样更好的彼此扶持，教导他们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怎么样在社会上处事为人，影响百姓在各层面里面。那今天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我们有团契，我们也有圣经课程，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栽培班等等，就是使到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借助神的道，生命得做建立，借助神的道，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相处，甚至克服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家庭纠纷等等，帮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所以教会都有这些团契，都有这些课程，都有这些使到神的百姓都可以在一起。我们说除了有硬件，我们需要有软件，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这是一方面，我们说与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敬拜，献上更美的。第二方面，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一起彼此的扶持鼓励，在团契在小组里面，或者在圣经课程里面，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这是神所看重的。第三点，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诗人在这里提到说，我们无论是敬拜或者我们无论是团契，诗人呼吁百姓要一起为着圣城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十个支派的人都到耶路撒冷过节，这是依照神吩咐的，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除了三次到耶路撒冷，他们在到圣殿去敬拜，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体会神的爱。所以耶路撒冷有审判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圣城有公义公平的存在，神掌权要治理百姓。那么第六节特别说到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呢，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所以作为以色列民，他们要为圣城求平安。当时的百姓爱圣城，关心圣殿，晓得为圣城祷告的时候，神就纪念施恩于他们。所以就说使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个平安不只是说他们寻求祷告，寻求神给他们一个比较和平的地方，安稳居住的地方，不受到外来的这些攻击，不受到其他外来的一些威胁。当然这是平安，更重要就是能够使到神的儿女们得到灵性的兴旺。所以诗人描述神的百姓因为爱耶路撒冷的兴旺，关心耶路撒冷的安危兴衰，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时间投入在圣城里面。就像旧约我们看到尼西米，那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被敌人毁坏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难过的。当时他是在波斯王宫做酒政，不过作为神的选民，他关心的是耶路撒冷，所以他就问到那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犹太人， 耶路撒冷情况怎么样。当他们听到说那些被掳归回的人说啊，犹大城遭受到大难，受到凌辱，城墙都被毁坏，城门被火烧了，尼西米听了他怎么样呢？圣经描述他安静不说话，无动于衷吗？不是，圣经描述他就坐下来哭泣，不只是过去哭泣悲哀极的，他跟向天上的神进食祷告。那这是尼西米，他关心，虽然他当时在波斯帝国那边做酒政，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困扰，但是他想念到耶路撒冷才是他的祖国，那是神的殿，神的家。所以他听到这些事情，他真的为做圣城来祷告。所以诗人在这里也特别说到，神的儿女，当我们听到神的家面对一些问题纠纷不和睦失去和议的时候，那我们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当然也为做教会祷告，为做教会的安宁和议祷告，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神的家为做神的教会和议兴旺来祷告，经上会有的本分。就像当时神的百姓他们爱圣城，诗人祈求神使到他们兴旺，不只是这个兴旺，不只是说啊安稳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这个兴旺就是因为做平安的缘故，他们人数可以增加，他们和谐。那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一些爱他的人，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些困难，但是因为他们信心坚定，即使在面对外来的一些威胁、外来的一些冲击的时候，他们能够坚定，直到弟兄姐妹得着安定，直到教会也能够继续传福音，继续有人来信耶稣。所以当教会有平安、教会安宁和和谐的时候，就有人来认识耶稣，得到主宝贵的救恩。今天我们说中国也面对很多的问题，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最近也常常面对这些所谓不稳定，有公安或者有其他一些人去骚扰。最近的视频里面我们看到，特别要为中国家庭教会祷告。但是感谢神，虽然在面对这些逼迫或者面对这些骚扰过程当中，但是神的儿女他们在里面还是很坚定的，特别神的仆人他们代替这样一个作用，很坚定的继续乘坐，也不会反抗，但是也坚定立场，照常聚会一样的继续来帮助弟兄姐妹，直到人数继续很平稳的继续在那边见证主、敬拜主。所以教会有的时候面对这些逼迫困难的时候，因为有神的儿女他们为着教会来祷告，无论里面的人他们自己为着教会祷告，我们外面的人我们更为着这些受苦受逼迫的这些教会来祷告。所以求主帮助，当教会有平安的时候，福音就能够传开，人就看到说神在当中，坚定的信心，信靠神。所以诗人在这里因为爱神的殿，他这里用几个求，他说用求和愿至少有4次，就说明一个爱主爱教会的人，他们一定会祷告求什么。所以第6节就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第7节说愿你城中平安，然后第8节下半节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就是神的你们面对一些可能一些误会还是什么，愿平安在你们中间。所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同样的我要说，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但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我们教会经过这10年，感谢神这10年我们都有平安，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就一定有平安吗？所以我们更应该警醒祷告，使到我们教会继续有平安，当平安合一，那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继续服侍神，把福音传开，吸引更多人来归向神。所以平安不是理所当然，都是需要有人带导。所以以色列的诗人他在这里提到大卫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着神的百姓求平安，直到神的子民能够在里面继续的得着建立。从圣经里我们也看到许多神的仆人属灵的领袖，他们都是为神的子民祷告，就好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为着索多玛祷告，摩西亚伦为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的时候，摩西亚伦都为他们祷告，所罗门王为着圣殿祷告，但以为着被掳的百姓祷告。所以侍奉耶和华的祭司看到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 流泪为着百姓祷告。所以代祷是祭司的责任，当百姓他们犯罪，他们受到刑罚的时候，那祭司就为百姓祷告，求神帮助他们离开罪恶，与神和好啊。所以祭司当时为百姓祷告，他们犯了罪就蒙赦免。那无论是旧约新约，使徒保罗为教会切切祷告，还有其他圣徒常常也说为教会祷告。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他更是为着教会来祷告。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为教会祷告，就像诗人他说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们是不是常常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也有跪祷这个项目。那过去我们的跪祷，这些年跪祷我们都是做主席人上来祷告，从明年开始我们的跪祷还是跪祷，不过我们不是主席祷告，我们是由牧师、是由长老、是由传道人祷告。为什么由牧师、由长老、由传道人祷告呢？不是说牧师、长老、传道人他们比较属灵，他们祷告比较有分量，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当时祭司是为百姓祷告。你看当时这些属灵伟人，他们都是我刚才已经提出了亚伯拉罕、摩西、亚伦、所罗门，还有这个但以，他们都是为着这些领袖，都是为着神的子民来祷告。所以我们明年一月开始，我们的跪祷就是由牧师、长老或者传道人祷告。我在说不是他们比较属灵，是这是他们的责任。一方面他们更体会神的心意，他们是全时间的，除了长老不是，他们是全时间的，他们更知道教会的需要，更体会教会弟兄姐妹的不同的情况，所以由他们来代祷。那么我在说他们祷告，或者我们现在即使还没到明年，现在每次主席上来祷告，不是主席祷告而已，弟兄姐妹是跟他们同心的，他不是代表我们代替我们，他只是和我们一起把祷告事项带到神面前。所以当主席或者将来有牧师、传道人或者长老在这边带领跪祷的时候，或者主席带领祷告，每一次祷告不是只是他们祷告，是大家跟他同心祷告了，大家一起说阿们，这是一个同心，这是一个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不过由他们祷告，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是教会领袖，他们全时间侍奉神，他们更知道教会哪些需要。因此我们明年开始，我们有跪祷就是由教牧人员祷告，不是由主席祷告。那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警醒祷告，我们就失去和谐，就失去平安。那以色列他们到山上去敬拜神，当然很开心，我刚才说他们描述他们好像我们的脚进入你的门里，他们多么开心。但是他们不是长久在山上，在耶路撒冷圣殿，那只是一片的上行之事。他们到了之后呢，可能几天之后他们就下山了。他们上山敬拜，寻求神的祝福，满足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就下山了。所以山上只是一个片段，在教会敬拜，与弟兄姐妹相交，彼此相爱，互相扶持鼓励。当然这个片段很重要，来到教会。不过我们整个基督生活不只是在教会，礼拜天或者星期六我们来团契，我们注重敬拜，我们注重团契，注重彼此的服侍，但是我们更知道这只是其中我们生活的一个片段。我们不是一直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一直在山上，他们只是到圣殿去敬拜，和主的儿女们、神的子民一起彼此亲近，彼此建立。但是他们要下山的，他们要回家的，他们面对实际的生活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除了礼拜天来敬拜神，或者我们有团契生活，或者我们一些的学习，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交，彼此的一些神的话语学习以外，那只是星期六或者礼拜天一些时间，也不是一整天。那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还是要面对实际的生活，所以严格来说这只是一个片段。 崇拜之后，其实我们说崇拜之后，我们说愿主赐福看顾你，我们通常都有我们说一般上都有牧师来祝祷祝福，或者没有祝祷的话，就是我们一起念祝祷文啊。这也是根据圣经那个民数记那边第六章提到，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子民和他的儿子，你们要将为以色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然后最后一节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于他们。所以这是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告诉他们的儿子，继续这样为以色列祝福，不只是你为他们祝福，说你们如此为我的名以色列祝福，我要赐福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崇拜三位，我们有牧师祝福最好，没有牧师祝福，我们唱最后首诗歌630首愿耶和华赐福也是一样，我们带着神的祝福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敬拜从开始主在圣殿中，然后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歌声献上给主，将我们的金钱献上给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来向神献上最美的，然后看到神接着整个聚会，神的道临到我们身上，神最后也祝福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崇拜三会之后，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三会，三会只是这个聚会散了，我们三会其实是带着神的祝福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是受神的差遣离开这个地方，到外面去查去彼此分享，不只是到外面，回到工作场所，回到你的家庭，带着神的祝福，在星期一到星期六和人相处，带着神的差遣神的祝福到社会去，在你工作岗位。所以不是崇拜结束了、哦、我尽上责任了，我来敬拜神了，不是，你带着神的祝福差遣离开这个地方，开始为主做见证，然后到另外一个星期天再次回到神面前敬拜他，领受人的祝福，也献上你最美好的祝福，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更讨神喜悦的敬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祝福，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们也带着神的恩典祝福离开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我与神的关系敬拜神，然后我也看到说我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起学习，在神的家彼此建立，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带着神的恩典和祝福到社会，到工作场所，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真是借着你的道再次提醒我们敬拜正确的态度，感谢神，因为你先为我们舍弃，你先付出，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主啊，当我们今天得到你宝贵的救恩之后，我们生命改变，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领受那上好的福分，因此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主让我们存着正确的态度，也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付出我们的最美好的，献出我们最好的，心灵诚实，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也是在这个敬拜当中你悦纳我们，你也喜悦我们，通过整个聚会，当我们一起为讲员祷告，当我们一起为做整个聚会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一起预备心灵说你祝福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福气恩典领导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领受祝福，也把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让他们也一样享受到你的恩惠和慈爱。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